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延续上一个讲次的内容一样是导师的《净土学论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六篇文章《东方两大净土之比较》。那这个编辑的出版编辑这边把导师主要是引用自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我们大致上有给大家看过，就上一次这个七个主题里面，大概刚说到摘自这个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好，那其中的第八章就像我们刚看到第一个讲义第一页的第一个主题，阿处、阿弥陀跟大目，它是摘自第八章宗教。意识之心适应，那接下来的主题，像第二个净土与誓愿，第三个阿弥陀佛极乐净土，第四个是阿处佛妙喜净土，第五个是东方净土的对比观察，第六是大乘经所见的两大净土。那基本上二到六这个主题都是。引用第十一章就是那个净土与念佛法门。那第七未来弥勒净土，也就跟第一个也是第八章的内容所以这个文句上其实是有蛮多重复的部分因为这边的主要的这个大的主题就是来说明这个东西这两方的净土嘛所以必然是跟这个阿处佛还有阿弥陀佛有密切关系。那除此之外，那就是可能文句上、文脉上了可能有些会牵涉到这个一本书这个《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的其他篇章我们也会跟大家说明。那在注脚下，我们上次有稍微提到了就是像。在注脚九这一个这边的注脚九原书482页在讲义第三页的注脚九，这边原书482页的注脚五，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原书，就是这本刚提到的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了所以我们讲义上面还是有引用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它里面用的所用的注脚，所以有些会引用一些日本学者所以也有人会认为导师都是沿用了，或者是认同日本学者的一些观点这就是引用他们的说法，其实不是所以他只是提出来说，在这本书也有提到类似的说法但是有些他是认同，有些不见得是认同。好，那我们上一次是从讲义第一页第一个主题阿处跟阿弥陀大目，那这边我们有把它先总说有三个要点就是标题的国字大写一大写二刮胡二刮胡大写三。那第一个先说明阿处佛土的要义那这个就是说到它第一页下面有提到它是跟着大目如来，或者是在唐朝的译本，把它译作广目如来，因为接受他的教化，听他从他听菩萨行，所以他发愿也要修菩萨道，那这个广目或者大目，这个其实我们上次在讲义第二页，的注脚六，你比对一下就可以知道。如果是大目如来是后汉支罗迦谶所翻译的《阿处佛国经》那刮胡二是唐朝翻译收录在《大宝积经》当中的不动如来会那因为我们注脚二是写这个不动如来会的什么什么品所以如果它是其实是在这个不动如来会所引用的品名这其中在细分的。那所以如果你比对注脚六刮胡一刮胡二就知道就导师说到的这个如来 跟哪位如来去发愿啊，是在译本上不一样，所以在讲义第一页的下面这边哈，导师就有用所谓的广目哈。那关于阿处佛国经或是阿处净土的所依的文献啊，我们之后会再看到哈，在后面再讲那个净土的思想，像在我们这一本啊《净土学论集》201页哈，这边就会提到，所以现存的经本。阿处佛净土的经本大概有2个译本了，那我们之后会再看到。好，那接着在讲义第二页开始就提到，刚提到嘛，他跟在佛前，在如来面前，不管是翻成大目或是广目如来，他发愿就是要行菩萨道。好，那在第二页这边提到的是他发愿的时候是对一切众生就发愿行菩萨道，开始都不对众生产生嗔心啊，嗔恚心。所以这边呢，在第二页这边就提到哈，他发愿之后就获得一个名称叫阿处哈，阿处其实是没有嗔恚、没有愤怒的意思。好，那所以在另外一个译本哦，不被嗔怒、嗔恚所移动或者变动我们的心境，所以就把它翻作不动，意思就是阿处这个词本身是没有嗔恚、没有愤怒，那延伸的意义就是叫不动了。那这个当然刚注脚六这边你对应就可以知道，所以在注脚六刮符一是用阿处，那刮符二呢就叫做不动。好，所以下面这边在第二页本文的倒数第二行就提到，阿处菩萨所发的大愿虽然是很多了，但是对于一切众生不起嗔心是这位菩萨的根本誓愿。那接下来在倒数第二行这边又提到，除了刚说到的于一切众生升起慈悲不升起嗔恚心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特殊的愿呢，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他成就这个世，他的佛国世界当中，女众或者母亲，他没有生产时的种种痛苦，还有种种的不敬，所以这个是算是特别的。好，接着在第三页开始，这样子的愿呢，其实对众生升起慈心，还有他的真实誓言，可以让他生到这个世界的女众都没有这个生产或者种种痛苦不尽。好，那导师下面有提到，在第三页的倒数第二行，这个样的发愿跟修行跟世尊实在的佛弟子很相近，或是可以对照来看，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央觉摩罗。所以央觉摩本身一个是一个喜欢杀了生的这个恶人，但是收到佛的教化之后就放下屠刀就出家，那修行成就阿罗汉。那接着在第四页就提到，他过在要入城乞食的时候，这个路过看到有个孕妇她生产的时候很痛苦，所以他就想要去帮助她解除她的痛苦。那佛就跟他讲说，你就去跟他讲，你过去虽然是杀生，但是出家之后都没有去伤害一切的众生，以这样的真实的誓言可以让你生产的时候平安顺遂，没有种种痛苦。所以这是真实的誓言。所以接着就下面就提到这两个相，就是阿处菩萨的修行发愿跟这个央觉摩的这个关系啦齁。那比较相近的地方像这个名字那在第四页的倒数第五行这边阿处菩萨发愿之后就是对一切众生不起嗔心，所以他就叫做之后就获得一个阿处的名称。那央觉摩出家成圣就名字就获得一个叫不害，因为他没有故意去杀生杀害众生。好，所以这个是相同的地方。 那另外的在最后一行提到世尊感化央觉摩，这是佛教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很有名的故事。接着在第五页这边又提到他又结识的结合这个所谓的真实的誓言，还有这个救济这个孕妇生产的过程，没有种种的痛苦。所以最后在第三行这边等于说让众生尤其是孕妇没有痛苦啦，这种人类共同的愿望深化而具体表现出来，就成为大圣经中这阿处菩萨的在菩萨道他所发的愿所修的行，好，就是跟众生的愿求有关系啦。好，这个等于说菩萨或者佛的愿啊，其实跟众生的这个需求愿求愿望是有关系的啦。好，接着是看到这个阿弥陀佛土，第一个是先落到他的本愿啊。那从第五页下面开始，他的主要的愿就是要希望是诸佛中第一啊，诸净土中是最庄严。那从哪里可以看得到呢？是先从他的古比较早期的这个译本，就是24愿本中去看到。好，那时候是佛就是释自在王佛出世说法，那时候的大国王或者是轮王叫做檀无迦檀摩迦，那也叫做法赞或者法基。好，所以他现在发愿成佛，他的根本愿就像刚所提到的这个24愿本的五大阿弥陀经中所提到的。好，在第六页，第六页的老师解释第二行这边，所以他的愿呢，他的本愿是什么？在十方佛土中自己的净土最殊胜最美妙，在十方无量数的佛当中阿弥陀是第一，所以他的愿力的特征就是胜过一切佛，胜过一切净土，这是他最根本的。那为什么要特别要提出胜过一切佛？那下面就提到，其实佛的神通威力实际上是没有差别的啦，但是随众生的需求，随众生的根基，可能他化现有可以说有差异。那除了这个神通功德威力之外，在第六页的倒数第三行这边有提到光明寿命还有他的身量身体的大小，这个其实都会随他因地就是在行菩萨道所发的愿而有差别。这个像按达罗派这边的主张了。所以在第七页这边就提到，所以这个就从这个十方佛有差别说才有办法成就阿弥陀佛刚所提到的他要诸世界中最庄严，诸佛中他是最第一。那一样在第七页下面开始也是引用古本的二四愿本的大阿弥陀经有提到，他的世界为什么是最庄严，他是参考了选择211个佛土去参考这些种种佛国当中最优胜的地方来成就他的净土。好，接着我们看到第八页，第八页这边其实也是导师说到的，就阿弥陀佛他要成就或者他的这个思想无量佛当中第一，诸净土中最庄严，他实际上这样的思想相对于阿处佛土来说是比较晚，因为你要参考那么多佛土才有办法成就自己的庄严嘛，你要知道诸佛有差别你才会显示或是成就自己是诸佛中第一嘛，所以可见得他是比较晚的啦。好，那下面就一样提到这个佛的身量光明这些等等有差别，所以才有办法成就阿弥陀佛的这个愿。那这样子他的理念基本上就是根据的就是十方佛差别说了，如果假设十方佛或是佛佛平等这样的理论或是这样思想观念的话，基本上是没办法凸显出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殊胜，他也没办法发这个所谓 这个诸佛中第一啊，诸世皆啊中最庄严的这个愿。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第十页啊。第十页这边导师有个说法哈，我们看到第一行啊，第二行，我刚刚提到哈，这是基于现在十方佛差彼哈，引发出成为诸佛中之王，也就是最究竟、最圆满的大愿望哈。好，下面就是要再延伸的了哈，延伸。好，如从适应印度宗教文化的观点来说哈。有阿弥陀佛的本身，法藏比丘发愿成就净土，救度众生啊，跟这个所谓的拜一神教有影响，所以在精神意义上是跟佛陀平等说不同啊，他一定是要基于差别啊，才有办法成就这样的圆满愿嘛啊。那另外一个就是下面要别说的哈，别辩啊，就是要去分别为什么跟一神教有关系，我们上次有稍微提到了。所以老师这边就我们接着就从这边开始看啊，阿弥陀佛跟所谓的太阳神话是有些关系。那这个太阳神话啊，实际上也是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好，就印度而言啊，是有太阳神话。好，第一个先从这个光明这个语汇来做分别啦。第十页的下面啊，象征太阳光明遍照的毗卢遮那啊，这个当然这个词我们后面会再看到。好，它本来就是印度宗教的本有的名词啊，那大乘佛教把它引用来说明啊，表示究竟圆满佛的功德名号。好，所以这个光明其实代表就是佛德了。那另外的哈，在佛跟圣者体证实相的这个历程齁，这种经验的当下齁，当这个如实证见嘛齁，如实证见智慧生起来齁，大概都是用这个眼智明觉这样的语词来说明齁，所以就有所谓的明这个词齁。那其实下面啊倒数第二行这边提到的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那汉译就把它翻作生眼智明觉啊，所以跟我们这边有关系的就是明或者是光明，这个都是智慧的别名。好，接着看到十一页啊，第一行，所以导师说啊，明与光明是象征圣者的智证啊，正智啊，所谓正智就无漏智啊，就是体证实相的智慧啊，所以明跟光明都是来表示这个智慧的啊。好，第二个，除了表示智慧之外呢，有象征佛光遍照啊，而有身光啊，身这个色身的光明遍一切处的说法。好，这样的光明啊，其实跟印度啊它的天这个词也是有关系啊。接着下面十一页的第三行啊。印度的神或天 Deva 也是从天上光明而来，所以光明的天，光明的天啊，佛在佛教适应神教的意义上有融合的倾向，所以适应就是当然不是只是停留在这个神教，而是借由这样子的意义去引导众生修行啊，救度众生啊，所以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嘛，佛在度化那个善僧，善僧其实际上就是一个修行者，一个梵志。好，所以在他们的修行有所谓的礼拜，每天就要礼拜六方嘛。那佛为了帮助他，为了引导他来学佛，所以也跟他讲，佛教也有礼拜六方。那是真的是如此吗？其实不是嘛。就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见得一定要礼拜六方啦，可是适应这类的众生，就跟他讲礼拜六方有佛教的意义，那慢慢的再跟他讲所谓的诸法实相啊，就是修行的方法。我们上次也有看过什么叫做优婆塞啊，什么叫做净士男净士女啊，在引用经典里面啊，杂案经大概就会先跟他讲布施啊，持戒修禅定的方法，令他心欢喜嘛，心调拢。那进一步有根，就是立根的众生呢，佛就会进一步跟他讲所谓的端正啊正法要。前面这个布施、持戒、修定 这个叫端正法，就共世间的善法。那接着跟他讲正法要叫什么四谛或者讲缘起，那这样子他就有些人听完之后，他就有办法去体证实相，就是刚说到的什么圣者的智证啊，证智有没有？所以他就有办法证出国乃至三国。哦，这个在《阿难经》是很常描述的，因为佛去度化的对象，一开始他绝对不是佛教徒的，好，那很可能是外道，很可能是其他宗教的信徒，就像这个舍利佛目犍连，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是皈依佛的了。好，所以意思就是说，佛用种种的方法，最终要引导众生的是要去体证实相，需要解脱烦恼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分别了。如果世间上或者我们现在会觉得道教跟佛教好像没什么差别，那这时候就要很小心的了。好，如果你说这是为了要去度化某一类的众生，某一类的人群，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这种信仰上面的话，这跟佛在教化众生的这个善巧方便，这差距是有点大。好，所以下面他才提到了适应这个神教的意义上，那这个下面就提到在光明当中，太阳的光明是第一，所以他下面引用这个一样是古本的24愿本的大阿弥陀经，阿弥陀三爷三佛萨罗佛唐过度人道经。所以在经典上，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在讲那个净土信论的时候也有引用出来的，所以怎么去跟阿弥陀佛做礼拜，是向西，而且是当什么日所没处，就太阳西下的那个地方，那以头脑着地去礼敬，所以南无就是礼敬的意思。那阿弥陀耶三佛三坛，阿弥陀三爷三佛坛，这个大概是三要三波大吧。好，就接着在十二页，所以阿弥陀佛在西方，因此这样这个向这个落入处礼拜。好，晚上傍晚的时候呢，西方的晚霞是非常美丽，等到这个日完全下去的时候，日落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是一片黑暗，但是另外的那一方，就太阳下山的那一方，其实是无限的光明。好，所以比对于现实的世间的苦难，就是多苦多灾难，激发出去向往思慕彼方，彼土就是太阳下山的那个地方了。这个其实以现在这种宇宙观啊，这个地球一样，你看地球在自转，它转的面向太阳的那太阳当然是白天嘛，那背面就是晚上了，所以可以想象的出来了，就是太阳下去的那一方其实就是光明的另一面了。好，所以从这个我们现实当然是这个我们娑婆世界嘛，我们这个世间啊，就想象极乐世界的福乐，所以想要求生彼国。所以这种宗教思想从神话而来的太阳就被融合摄受在无量光明的阿弥陀佛当中。那这样说明要注意的，导师这样说明并不是说阿弥陀佛就是太阳神啊，应该说阿弥陀佛他的修行的方式为了适应这一类的人，将这个内容把它加进来，但是主要的不是主要当然不是阿弥陀佛的思想嘛，所以相反应该是要相反啊。所以有些看完之后，还是我们上次有提到净土信论有吗，就是太阳崇拜的进化，这句话就觉得好像阿弥陀佛就变成是太阳神，其实应该不是啊，应该是相反啊。这个之前在净土信论这边啊，这我们上次有看过啊，这我知道那个在净土与禅是好像是29、28页啦，但是我们这边是那个净土学论经，如果大家还有印象，那我注脚是也有把它引出来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25啦，上次也有带大家看过， 先看一下这个注脚的24、哦、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就是有比对这个几个译本，瓜符一跟瓜符二都是属于这个24院的古本，比较早期的翻译、哦、所以你看那个黑体字的地方、哦，所以你要见阿弥陀佛，就是要向西方礼拜啊。像瓜符一，他是什么？要画出体字啊、哦。想要见阿弥陀佛的话，就要什么披袈裟向西拜嘛。当日所没处啊、哦，为向阿弥陀佛作礼啊、哦。这个就是导师我们刚刚看到11页的引文。好，第二个其实也是属于24院本哈、哦。那这边一样差不多了哈。哦，那不过他的佛阿弥陀佛，他是应该说阿弥陀三野三佛坛，他这边在瓜符二是把它翻作无量清净佛，无量清净佛，或者无量清净 平等觉，这个后面会在就是在13页会再说明，就是说这个跟光明啊，光明跟清净的这个梵语字有一些关系。好，瓜符三跟瓜符四哦，是属于48院本哦，相对就比较晚的哈、哦。这个我们之前都有看过了哈、哦。像我们在这一本《净土学论集》啊、哦，像《净土心论》就没有，就当然没有特别讲哈、哦。但是其中在另外有一个章节叫第四个章节吧哈、哦，《弥陀净土三倍往生》啊、哦，这边就有提到。如果是在我们这本《净土学论集》，就是116页。116页，就刚刚我们刚看到的、哦、这几个译本。好，所以你看一下瓜符三、哦、这边就不太一样哦，它只有它可能有修正啊、哦、所以它就是让在出体字的地方、哦、它是正身西向、哦、就向西方恭敬合掌五体投地礼无量寿佛啊。啊，第一个它没有这个日落处了啦。啊，第二个是什么？他理的是无量寿，所以他这边是重视的是寿命，而不是光明、哦、所以他没有特别针对这个日落处、哦、好，瓜符寺也是属于48院本、哦、收入在唐朝翻译的这个大宝记经、哦、无量寿如来会、哦、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哦、这是应该是他应该有两卷、啊、第五、第六都是、哦哦，所以在这边一样哦，他也没有特别去提这个光明的部分，所以他没有特别强调那个落日、哦、所以他的极乐世界也是无量寿如来，哦，他是强调是寿命无量寿。好，第五个译本啊是宋朝所翻译的，它是属于36院本，是比较晚的啊、哦。那这边黑体字的地方也是。面西顶礼的，所以他这边都是因为他重视的是无量寿佛嘛，无量寿，所以他的光明这个意义就比较没有。好，接着看到瓜符注脚25、哦、瓜符一，这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哦、所以在如果是收录在净土语藏当中是在22页的、哦、22页在23页、哦、这边就有提到像阿弥达阿爸的话，阿弥达巴就是无量光的意思。那导师说，仔细研究阿弥陀跟太阳是有关系。啊，印度的婆罗门教有以太阳为崇拜对象的。佛法啊，请注意下面这个说法啊，佛法虽本无此，哦，就是佛法并没有说要去崇拜太阳啊。但是在大圣法在适应众生接引众生的过程，确实有将这个所谓太阳崇拜的思想就把它包含在阿弥陀佛当中。所以我刚说到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不是阿弥陀佛等于太阳神或是太阳神等于阿弥陀佛，而是说阿弥陀佛为了帮助更多的众生，所以将阿弥陀佛将太阳神的这种思想，礼拜太阳神的思想把它放进来，就像我们刚刚举例的这个佛教这个善身礼拜六方，佛教不一定要礼拜六方的啦，但是呢为了方便教导他的方便，但是说方便重点是要引导他可以解脱的，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方便，那其实这个方便就会有问题的。好， 好，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哈？第一个，像《观无量寿佛经》里面，第一观是若日观的哈。那第二个是《无量寿经》，就我们刚刚看到注脚二十四的哈，注脚二十四这几个所谓的大本的《阿弥陀经》。好，所以他早期的如果重视无量光明的，大概都会重视所谓的西方的若日哈。所以这边会让人家误会了哈。所以老师说的明白一些，这实在就是太阳神崇拜的进化，就是。向落日处礼敬阿弥陀佛，好，但是不是说阿弥陀佛等于太阳神，所以千万不要误会哈。净化呢，用什么净化？用智慧去净化这个迷信或崇信啊。所以重点是让众生可以升起智慧，去断烦恼。所以不要停留在崇拜、崇信、信仰这部分。好，瓜福二这个其实我们上次有提到了哈，瓜福二。在13页的注脚栏，这个其实是导师比较后期出版的，在收录在华语集第二册，他的这个这一本的这个文章的名称叫方便之道了，意思就是在佛法这个时期，佛法就上下引号，这个佛法这个时期，除了讲了这个甚深的修行方法之外，佛也有引导众生的方便适应，其实在那个时期就有了。好，那这个是说我们中边大圣佛法，那一样，好，用智慧去断烦恼，就智证大圣是有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所谓的从信仰方便的啦，所以这边就有提到，根据大本的古义，大本的古义，这个大本就是大本阿弥陀经，古义就是24愿本，就我们刚刚给大家看注脚24的瓜符一跟瓜符二，阿弥陀在一切无量当中是重视光明的无量，所以也叫做阿弥达巴，就无量光佛。所以你可以对应出来就知道，从瓜符一跟瓜符三四五可以知道，其实瓜符一瓜符二是重视光明无量光明的，那瓜符二瓜符三瓜符四瓜符五它是重视的是无量寿，所以是不一样，所以下面老师有提到嘛，阿弥陀佛起初是重于无量光应有适应崇拜光明善神的世俗意义，但是在主法护所翻译下都变成无量寿。好，这个我们上次也有提到，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讲这个净土学论集116页有提到，这瓜符一瓜符二这个译者翻译的人啊，跟现在我注脚所引用的是大正藏的，但是在导师的认为上是刚好是瓜符一跟瓜符二这个翻译的人刚好是相反。那瓜符三我们大正藏的注记记录上面是曹魏康生楷，那导师认为是属于晋的主法物了，所以这边才会提到晋的主法物，所以主法物就等于瓜符三之后的都是重视无量寿，所以他就没有像这个落日出礼拜这个意这样的描述了。好，所以就是可能不要只是看一些几句话啊，就把导师的意思去错误认识啊。好，我们看一下有一个词，我们给大家看，这个是我之前刚好听到一个法师分享的，可是这个刚好跟我们这边有很密切关系，你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人叫因如同，就是有这个人。那在《大毗婆沙论》卷179，那《大毗婆沙论》呢？其实是解释什么？其实很多是解释这个有部的论点，有说一切有部论点。一般我们说有六祖一生呢，所以它是六祖嘛，就是有人好像我们身就是好像身体的躯干躯啊手脚头啦哈。所以有六个部分，还有一个一生就是主要的核心，就是发智论。所以这边他是讨论发智论里面的内容。这边就有问到嘛，就是说，就像那个他们的所引用的文献上面有提到，就佛的弟子当中有两个第一的哈，像因如同是侠慧，就是智慧第一。那这个是婆世迦等，那这个人应该是取他的因啊，这个因如同其实。我去搜寻了一下，大概大正藏也就大毗婆沙论还有发智论有部论点有出现，这或许也是玄奘大师翻译有关系吧， 其他的早期的阿含经没有哈。好，传下去就问嘛哈，他为什么有都是第一？一个是侠慧，就是智慧第一；一个是敏捷第一。这两个第一有什么差别？这边他回答是说，因为这个因如同它是心直直，然后心直好没有残取，好纯朴真上。那这一个尊者好，为什么叫做敏捷？好，是因为他的是很调柔。好，那这个我想说，一般我们说这个佛弟子智慧第一的是谁？舍利佛。那这个因如同的到底是在家出家，我就很好奇，我就稍微查一下。如果是出家，当然是舍利佛，多数的经典上面都是舍利佛啦。那如果是在家的话，在真阳岸经这边提到的是直多长者的。好，不过就是有可能我们刚提到嘛，他主要是有部的传承，所以在有部文献上或许有这个记载，但是目前没有。真阳岸经据现在的研究，大概是属于大众部末派啊，就大众部的这个系统比较后面的这个派别，他所传送的内容。好，一样回到我们先说到这个人哈，但是那故事是从这边开始啊。好，一样是在卷一百《大毗婆沙论》的卷179啊，这边有提到，就像这个侠慧的马哈，就是聪明的马啦，可以知道人的心意。可能或许会去触恼，但是不会去害人。那所以这个尊者因如同也是因为他有智慧的缘故，所以他知道佛说的意义，所以大家跟他问答的时候呢，就可以随顺正答，他不会弯弯曲曲直接回答。好，这个这边有提到如契经说嘛，就是说怎么会提到这个，那就看契经上怎么描述。契经其实就是一般说就像阿含经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这个部派所传承的经典，就像我们说的阿含经这样。好，这边就有提到契经，所以目前是没有看到是现存的汉译阿含经里面有这样的描述了，但是也不知道，可能关键词不一样，因为这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这边有提到这个人因如同他在家的时候，他们家里是很有钱，饶富丰饶财宝，就钱很多了，亲属豪贵，就是有他的亲朋好友亲属家人呢，都是什么有权有势的，不是有权的就是有钱的了，就好贵。那是什么常侍，是这样，他可以可能是常去祭祀这个日，就太阳，或者是什么去供奉这个太阳，太阳神日天常侍嘛，这个是供奉或是祭祀太阳神。好，当他要年轻就是到了年纪的时候，盛年就青壮年的时候，要娶聘，就是要娶老婆，那这时候他就大方去就广邀其他的外道婆罗门在他的家中呢去做什么设大祭祀，大设祭祀，就去做这个祭祀法会。那这时候佛他这边就描述佛于化世，就是佛在教化的这个时间他是知道这个时机到了，终不失时嘛，他知道这个是要教化这个因如同的时机到了，所以这天岛上呢，他就为了要去教化他，就跟阿难说说你跟我入城起誓。那阿难听到就入这个所谓的示罗法城。那我后来查一下，其实这是玄奘大师的翻译的，示罗法城这个就是一般说的舍卫城啊。那就到这个因如同的这个门家的门口前就停下来齁。那这时候这个其他的这个其他宗教的人看到人就呵斥说这个家齁，这一家是要做那个吉祥法会的，怎么会有来这个不吉祥的人来这边要干嘛齁。那佛听到之后就跟阿难讲齁，你去跟他们讲齁，就如往与彼诸外道等，就你去跟他这些其他这个宗教师讲，就是三界来说大师是吉祥中是最吉祥的，如果你现在不想见我的话，这个吉祥的事怎么可能会成就。所以接着又跟他讲这个因如同，此因如同今天一定会跟我出家，舍弃汝等投我出家，看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这样的事实。 那当然阿难听到这些话，下面这些就是阿难去再重复上面这个话，所以我就把它用这个，反正就跟上面一样。他因为阿难佛先跟阿难说，阿难就要去跟他们说嘛，说的内容是一样的。好，那这些外道听到之后呢，就面面相关，就互相看，就笑说：“哎，这个他也知道这个佛是乔达摩嘛，哈，果他嘛，就佛的这个另外一个名称啊。因为有些人他不会尊称他做佛，所以就叫他乔达摩，就这个修行者，这个沙人哈，怎么会来这边呢？哈，怎么随他的心意哈，随情鬼说啊，就是鬼就是讲谎话，就意思说佛说的不是真实的了。”怎么有可能何有江陵是会延屈我等，就是说为了让他们来参与这样子的祭祀，延屈啊，就是延请屈，就是屈就是他这个因如同他来请我，这是一个尊敬词啊，所以这为了要来办这个样的祭祀法会，他来请我们，而且现在这个家里面内外都很热闹，怎么可能因为这样子跟你出家、哦、那这个出家人是很奇怪、哦、他说的是妄语、哦哦、那其中有一个婆罗门叫无顶、哦、无顶婆罗门、哦、他曾经看到世尊说的事情，记就记别嘛、哦、就是记事不谬、哦、所以佛说会发生什么事啊，将来就发生了，所以就跟这个其他人说、欸啊、这个因如同呢今天一定会出家、哦、你不要啊，升起其他的念头啊！假设真的是如此的话，我等必为做流难，就是要去捣乱的哈，去破坏这样的事情啊。那这时候就互相击掌哈，意思说，哎，我们是同一个战线啊，就将这个因如同他这个房子呢，哦，他们就把它造了啊，绕了七圈啊，绕七重嘛，绕七圈，好像就意思就佛让佛不要进去啊。那这时候。不久呢太阳就要出来了、哦、那这时候因为他平常就是在礼敬什么太阳嘛、哦、所以这时候看到太阳要出来的、哦、虚云日出太阳出来的这时候的因如同就换一下新衣服、哦、在这个楼阁上面烧香拜愿、哦、跪拜日轮嘛、哦、所以这就很清楚了，日轮就是什么太阳、哦、这个就是跪拜日轮、哦、那这时候佛就知道他教化的时机、哦教化他的时机已经到了，他就怎么自化作婆罗门形，穿着这个乌鹿皮衣，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当然可能是那时候的一个形象吧，就是黑色的鹿皮，就披着黑色鹿皮，金绳落体，就是 金色的绳子呢就绕在他的身体，这样不知道什么概念，就是这样是怎样形象不太清楚了，不过对他而言，对这个因如同而言，他可能就是会信服的啦，所以他就画这样子的身形，手执金杖，从日轮，从等于说从太阳那边慢慢到因如同的前面趺坐而坐。那时候这看到，因为他礼拜太阳，结果有一个人画着这样很特别的身形来到他的面前，他就觉得很高兴嘛，所以他就很诚。非常的虔诚的礼敬，那其他人不知道嘛，不明所以，不知道这是佛所化的、哦、所以外道就很高兴说，诶，因为这个因如同有福报嘛、哦、这样子的每天的去礼拜太阳神，所以这个感到谁大梵天呢、啊哦、所以可能那时候他们认为去礼拜这个太阳跟大梵天是有关系的、哦、所以大梵天，所以这样的形象、哦、这边开始这样的形象了、哦、就是等于大梵天，他们认知是这样，亲临这个宴席、哦、那今世一半、哦、那既然大梵天都来了，那佛所说的、哦、就沙门所言无实，等于佛所说的话不会成真的啦，因为他说一定会跟佛出家嘛，因为既然大梵天都来了，那佛所说的大概就不会成真的、哦、那接着佛就依着这个他所化的身形去跟这个因如同做问答，他说、哎、今天怎么那么热闹，是要做什么事，他就害羞、啊、这有点是故事嘛、哦、所以他就如同羞报、哦、就很害羞的回答佛说、哎、他现在要 娶媳妇啦，好，好，那佛就问他，哎，你花了多少钱？你要娶媳妇要花了多少钱？他说他花了三百千金。三百千金，如果是不知道是跟我们现在那种概念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三百千金，大概是什么？30万，三十万呐、啊，大概30万。啊，什么？他怎么说？哎，怎么用？哈，你的三百千金是怎么用的？哈，大概一百千等于是等于10万是给富人，给我老婆做这个庄严具的，等于是嫁妆，那10万是给百千，就10万，给这些办饮食，等于说半桌花了10万，那半桌是用来布施这些婆罗门的啦。好，那佛就说，诶，你为了要半桌啦，要布施婆罗门，你花费200千，20万，这是你将来可以获得果爱的爱报，就好的果报，这个果报，好果，就爱果，就好的果报，这是可以的啦。那你剩下用10万去买你老婆吗？那他就这样说，诶，啊，对啊，就是用买的嘛，齁。啊，那就进一步的跟他问，诶，你老婆有值那么多钱吗？齁，就是说乳父慈，就是价值有这么多，儿许有这么多吗？齁，齁，是你的老婆的头发价值那么多吗？他说没有那么多啦，齁。那如果是这边又说到，如果是要去买其他的这个娼妓淫女的话，齁，大概价值，这个我也还没有查到啦，就这个加杰尼他大概是那时候的一个价钱价值吧，价钱或者值一半，所以可见的也不是那么多，所以10万买你老婆真的是有点多。接着佛就一步的去问了，头发有值那么多没有？那你的这个手指脚趾有那么多吗？也没有。那佛就次第去举身上的36物嘛，这个有点是观不净观嘛，毛发爪子皮啊，这边有没有那些一些观？一一观，他又一一回答说没有这个价值。那这时候因为这样的问答，也因为过去这个因如同在过去这个迦摄佛的时候有修行这个所谓戒方便啊，戒方便观啊。这些戒方便观其实就是这个六戒嘛，地水火风空识啊。所以他问他这个不净啊，关于我们身体的这些不净的时候，他就将过去所修的善的这些功德因缘啊，他就升起来啊，那就对治贪欲啊，说服嘛，就对治贪欲，就离了这个所谓的欲界的难。这边一样啊，十千岁，这个在是岁在年嘛，十千大概10000年，所以他有10000年修，10000年的时间是修这个戒分别观。那因为他去除了这个贪欲，那基本上断了欲，这基本上没有男女之欲了啦。所以你大概他不可能就会，他就不太可能结婚了嘛，所以这时候佛就恢复他的本性，为这个因如同说是真谛，是真谛。那听到之后呢，就证所谓的不还果。好，就有没有他一样？我们刚刚说到嘛，在《阿含经》里面提到佛去度化这个在家弟子，就先跟他说端正法，有没有布施、持戒、升天之法，也是修禅定。所以这个戒方便观也是修禅定的。那这时候他心调柔，或是心有办法再接受更高深的法义，那他听闻之后就有办法升起这个无漏智，所以他当下就证了不还果。三果圣者，我觉得基本上三果圣者他没有男女之欲了，他因为他已经不会来欲界了嘛，好，所以他没有男女之欲。好，虽然他这个描述是说明，因为他过去跟佛对答心直指，所以他才是所谓的侠慧第一啊，佛弟子当中的智慧第一啊。但是你看他的描述啊，就是我们刚看到的，就是说他一样是去拜太阳，那佛为了帮助他，为了教化他，佛也化成类似太阳神。所以其实在文献上面实际上就有这样的描述了，但是就要看嘛，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样的故事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最终的目的啊。所以如果我们说诶某某什么跟佛教有关系，这现在大概就是说诶现在大概都会说到听到的什么，这个什么妈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或是妈祖是观世音菩萨怎样怎样，那你就要看嘛，那信仰妈祖的这些信徒有没有办法去升起所谓的菩提心啊？观世音菩萨他是怎样？虽然会说嘛，因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说法的目的是要离贪嗔痴啊，是要解脱烦恼。他不是只是满足或者是改变现况而已，不是说我们现在信仰谁之后，我现在的生活困境可以解决了。佛教讲因果嘛。我们现在为什么有生活困境？为什么会生病？那一定是跟过去的业、过去的行为乃至今生的行为有密切关系啊！所以你要从改变今生的行为开始，慢慢的修善，让这个善业多成熟，让我们过去的恶业不成熟嘛。你总不能借由祈求信仰的方式去改变我们现在的困境，去改变未来的更好的这个愿望，这其实这样是不符合佛教的啊。所以应该是说，就算是啊，就算真的是，那有没有办法引导这些所谓信妈祖的，或是信某某神的？啊，你们说就说，妈祖跟或是某某神跟佛教有关系，有什么菩萨化身？那信仰他有没有办法让我升起清净的念、清净的菩提心？我们清净的这个身口意，这个应该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借由这样的描述啊，好像这个事迹上面，感觉佛也是好像化这个太阳神下来度化这个阴如同，但是他最终是让他可以解脱的，不会只是停留在那边祈求式的或者这种信仰式的啊这个阶段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去好好的思维啊，就抉择我们这个行为到底符不符合佛说的法。佛教不共其他宗教的特质是什么？解脱，这个才是佛教。解脱是离开三界的苦啊，不是只是改变现况啊，绝对不是改变现况。所以改变现况是没有衣服有余服，没有钱的很有钱啊，这个不是改变现况而已啊。好，所以这个依这样的事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老师的说法是有一些根据的啊。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